这个爱不是口头上爱，这个爱乃是能够给求的就给他，向你的借贷的不可推迟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读的43节以后是比前面又进了一步，前面给我们看见爱，给我们看见一种的反应，但是那个反应我们知道是我们的爱里面没有的，那个乃是神生命那个爱的反应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爱是个反应，但那个反应是个更高层次的反应。但是不是这样，爱不仅仅是反应，爱也是个兴趣，爱也是个生命的流露，完全不根据对方的，因着神爱的缘故。所以你看，虽然他下雨的时候给好人也给歹人，给义人也给不义人，他这个给日头的时候是照好人也照歹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只要地上有一个缝，雨就照就射进来，只要窗户有一个有一条线，我们知道光线就射进去，哪怕在房间里面的是一个低耗的墙上，你看见说这个光还是照在他身上。所以正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爱不是根据反应的，这个爱乃是个性质，像光一样，它射出去的时候就射出去，像生命一样，它流出去就流出去了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乃是天父的爱。所以末了才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。什么叫完全的爱？如果单单爱可爱的，这叫做不完全。什么时候我们能爱仇敌，为他们祷告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，而且咒诅我们的，让我们为他们祝福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说非基督徒会咒诅人，你看见基督徒中间也有咒诅的话。当你听见弟兄在那里咒诅你的时候，你什么感觉呢？让我们记得，这些咒诅我们的人，让我们为他祝福。有的弟兄说，这些弟兄们他们离开主了，他们不久要出车祸了，他们不久也许要得 cancer 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样可怕的话，当你听到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伤心？你觉得神的儿女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？但是不要紧，这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，咒诅我们的，让我们来为他们祝福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巴不得他们能够凡事顺利，巴不得主保守他们的身体灵魂各方面，都求主保守他们，不只祝福他们的身体，也祝福他们的工作，但愿他们的工作越过越兴旺，传福音的时候越过越有人得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从深处为我们的弟兄，为神的儿女们祷告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逼迫我们的，我们能为他们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当今天教会混乱的时候，当被误会的光景越来越深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像主在这里所说的，能爱我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？弟兄姊妹，弟兄攻打弟兄，谁都要打出最重的拳头，谁都凶凶。在这个情况底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起来责备弟兄吗？不能，我们只能够为他们祷告。我们相信神是爱的神，因着我们的父充满爱的缘故，所以我们里面不能有恨，我们只能有爱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只有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我们才能够像天父那样的完全。主在这里命令我们要完全，是在什么地方完全呢？是在爱这件事上完全。弟兄姊妹，只有爱充满我们的时候，你看见说，不光你能爱可爱的弟兄，你也能爱不可爱的弟兄。弟兄姊妹，神的儿女怎么可能彼此相爱？今天我们的主临终的时候为我们祷告，巴不得我们能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有没有这么一天？有。如果今天我们个个都完全， 像天父一样的完全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一个将军，一个勇敢的将军，一个负责的将军，能出一个命令是底下的百事，底下的军事是不能顺服的？你相信说我们的主是一个失败的将军，难道他给了一个命令是今天我们不能够顺服的吗？求主怜悯我们。但愿在台北这个地方，主能够得着一般级的主，他们的的确确是照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来往前去。不要把教会和见证的口号放在嘴里，不要唱合一的高调，让我们做合一的见证。但是合一是永远不可能的。如果你只爱可爱的弟兄，如果你只爱看法和你一样的弟兄，如果你只爱神学见解和你一样的弟兄，如果你是爱在某些经历上和你一样的弟兄，那就永远没有合一的可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城里面，有一个要求，那个要求就是你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这就是为什么主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。那这里所说的完全，除了我们所说那个成熟的意思之外，还有一个意思，这个字呢是从一个字根来，那个字根的意思是目的，是目的终点，或者说那个标杆，指着这个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的。所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字就好像好比说你有一个螺丝钉，你有一个螺丝钉啊，你想把它钉住，但是这个螺丝钉呢，你需要一个螺丝刀、螺丝起子啊，你对好了，然后你才可以把它钻进去。那么如果你到店里面去买了一个，结果发现不对不进去，就是说你不能够完成你的目的。有一天呢，结果你找这个螺丝刀，那个号码也对，那个尺寸也对，那么刚刚好能够这个漏上，就是刚刚好能够这个纹也对，那么这下刚好你就可以把螺丝钉最后把它钉进去。那么这个叫做完全，意思就是说你终于达到了那个目的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为什么造我们？神造我们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我们，所以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像他。什么时候我们完全，乃是什么时候我们像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说达到了神创造我们的目的，那个时候就完全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像他？我们在哪里像他呢？当然我们在圣洁上我们不可能像他，我们不可能在地上达到一个无罪的完全，不可能，只有我们的主是这样。但是感谢主，在地上有一个完全是今天我们能达到的，那就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，那是指着在爱里面完全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为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主在那里怎么 主在那里怎么祷告呢？他说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们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。那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是因着完全而达到合一，因着成熟，因着完全而达到合一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，神最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今天怎样可以达到合一。意思是说，今天这些神的儿女必须完全像主耶稣要求他们的完全一样，像你们天父一样的完全。因为只有这样，爱才能充满他的儿女。当爱充满他的儿女的时候，他能爱那些可爱的，也能爱那些不可爱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结果是爱把这些神的儿女们连接在一起，保守在一起，那结果你看见主为我们的祷告就能够实现。 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末了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这是主对我们最高的要求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对不对？我们说过了，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的末了，是和创世纪遥遥相对的。而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人乃是照着神的样式和形象来造的。然后接着整本的创世纪一直提醒我们，神一定要做到那个目的。所以当我们读第一章到第七章的时候，特别在第五章里面，你看见整章就是给我们看见怎样的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一件事就是爱，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爱。我们如果要像神，是在爱这件上像神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爱的反应，也给我们看见爱的行动，消极的和积极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感谢主，这个可以说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最重要的属灵意思。但愿圣灵继续在我们的身处对我们说话。我们继续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拯救我们，不让我们觉得这些话平常，不让我们觉得这些话是老生常谈。主啊，总有几句话摸到我们的深处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这些话总不要让我们轻易的过去。主，我们相信你说的这些话就一定要成就，因为你的话从来不落空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愚昧，我们顽固，我们迟钝，但是我们的主，你今天晚上再次提醒我们，借助你的话来对我们的深处说话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在这里真是充满了盼望。我们知道你临终的祷告不会突然落空，你为我们祷告一定要成就你所要成就的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当今天教会充满荒凉，当今天教会里面充满相摇相村的光景的时候，我们向你有一个祷告，我们相信你在宝岛这个地方要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人不能，在你凡事都能。我们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但愿这些话，特别是所罗门的智慧话，能够出去让许多人能够听见。我们的主，我们要在你面前披麻蒙灰，我们要在你面前悔改，因为这都是最基本的话，这都是幼稚园里面的话，这都是小学里面的话。我们却是好高骛远，我们确实要听那些更深的话，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这些话，我们似乎都是没有遵守的。这些话我们似乎只是听是听见了，好像我们却是不明白的。但是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今天晚上你借着这些话再来感动我们，圣灵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们觉得人的话何等的有限，我们只能说这么多，但是求你圣灵在这里做翻译的工作，特别把那个负担能够说得出去。纪念在这里听话的，也纪念那些借着录音带来听这些信息的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得着每一位，为着你自己在地上的见证，我们求你兴起够多的百姓，为着你自己荣耀的见证。主要为着天在地上开始，为着人在地上能看见这里有一般基督徒，他们的意远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，他们身上有一种的生活是超凡的生活，他们有一个意是超凡的意，他们有一个爱乃是超凡的爱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把这些都赏给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着基督可爱的你。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。
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笑话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于先，你们所需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。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、第六章和第七章。我们第五章已经看完了，第五章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九个福，说出跟随主的门徒具有哪些品格，那因着这些品格自然就产生了影响力。所以主说，你们是地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然后我们的主就仔细的给我们看见跟随主的门徒是怎样的。那么第五章的末了，就是从我们已经看见过第五章后面的部分，就是给我们看见超凡的义。门徒的义应该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这是他们的长处。每一个门徒都比税吏有长处，都比外邦人有长处，都比法利赛人和文士都有长处。所以大体上来说，我们第五章是看过，因为主给我们看见门徒的义是超越的义，超凡的义，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所以当这样的义显在人间的时候，那自然就是地上的盐，也就是世上的光。而且这个光呢，是要照在人前，要叫所有人都看见，因为光是不能隐藏的。那么圣经说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。所以应作门徒有这样一个超凡的义，自然在人间就表现出一种好的行为，而这个好的行为是要这个光是要照在人前的。那么人看见了这些好行为呢，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。这是第五章。那么第六章，我们的主就继续的把我们往前带进一段。一开始的说，你们要小心。
什么你们要小心？因为下面说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。这里的善事啊，原文是义，这个义呢和你们和这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，那个义是一个字，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，那个义也是一个字。第五章讲到超凡的义，第六章给我们看这样超凡的义怎样实行出来，这样的义怎样能够照耀在人前，而叫人看见了这个义，便将荣便看见了这个好的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当我们的主一开始讲第六章，他立刻说你们要小心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追求属灵，当我们爱主的时候，特别是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，主提醒我们，许多时候，特别是在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些的追求，然后主也给我们一些恩典，而且这个义我们知道不是普通义，是超凡的义，因着那样超凡的缘故，所以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因着超凡的缘故，所以人家能够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。因着超凡的缘故，这个世界上的有说，这些人是我们的福气，把这些人放在社会里面，把这些人放在办公室里面，把这些人放在学校里面，是我们的福气，所以这些人是有福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第五章是给我们看见主对门徒有一个要求，要他们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。你想天父是怎样的完全呢？那里特别指着爱的完全说的，他的太阳日光不只照好人也照歹人，他的雨不只是喂着好人也喂着歹人。我们的主的爱不光是反应，我们的主的爱乃是一个性质，是与生俱来的。那现在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，那门徒的爱，我们的爱也应该像天父的爱一样。无论如何，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有一件事是需要完全的，就是爱必须完全。虽然在圣洁上我们不可能像父一样的完全，但是因为神就是爱，父就是爱，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到哪里，我们都能把爱给别人，我们能为逼迫我们的祷告，能为咒诅我们的人来祝福，就像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一样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能够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当全世界的人听见这样的祷告的时候，他们说这实在是父，所以万国就因着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就得着了福。我们知道神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个福就果然显在人的中间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第五章不是理论，第五章如果是实际，第五章如果真的活出来的话，那么弟兄，无论这一班基督到哪里，他们的影响力是超凡的，他们的意义是超凡，他们给人的印象太深太深了。因为当你打他的这右脸，他左脸转过来；当你逼他走一里路，他陪着你走两里路；当你拿他的这个，当你拿他的礼衣，他给你外衣。那这样的人太好了，这样的人那个爱太完全了。虽然在他们身上有软弱，有的时候你看见说在他们身上也许不是那么圣洁，有的时候还带着谎言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知道说在他们身上因着圣灵的工作，他们的爱就像父一样的爱。弟兄姊妹，当这样的一件事出去，这个好行为显在人中间的时候，那许多人这个世界就要把荣耀归给天上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真的被带上这样的情况，今天在神的儿女中，如果实在就照着山上第五章那样活出来的话，那实在是很荣耀的光景。但是不要忘记， 就是因着这样的启示，神的儿女跟随主的门徒就进到非常危险的境地。我们要记得，什么时候主把你带到属灵的高峰，什么时候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。这一点我们永远要记得，什么时候你属灵，什么时候就是你危险的时候。什么时候在你身上有一个东西叫做超凡的，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，这是我们危险的时候，这是最危险最危险的时候。所以主说你们要小心，因为如果不小心的话，那不止我们不能够叫神得着荣耀，而且有一个危险，这里有一个危险是我们的主要警告我们的。那么这里的主很明显叫我们小心什么事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不可将义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。然后下面讲的施舍，讲到祷告，也讲到禁食。那么讲到这三件事的时候，有一句话我们的主一直重复的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这是第七节，第二节。然后呢，你如果再读这个下面，下面第四节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然后呢，你如果再读第十六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读第六章，你记得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第四节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然后呢，就告诉我们祷告就是要关上门，就是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祷告，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然后第十八节，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了，如果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有一个义，叫做超凡的义，那么你怎么把这个义实行出来呢？这里非常简单的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义啊，不应该行在人的面前，这些义应该是单单的行在神的面前。换句话说，门徒的生活是一个隐藏的生活。我们记得门徒的义是一个超凡的义，因为门徒里面有一个生命是一个超凡的生命，但是等到这个生命真正流露出来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生活叫做隐藏的生活。而隐藏在什么地方呢？乃是隐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。所以我们所有的义行都必须是在暗中的，然后呢，暗中的父在这个然后在暗中的父在暗中查看我们。暗中的父原文的意思就是隐秘处的父。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应当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在全能者的荫下。那这个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过的一种生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可以说是第六章的主题。第五章给我们看见门徒超凡的义，第六章给我们看见门徒隐藏的生活。那么这里有一个矛盾，似乎的矛盾。前面不是告诉我们说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吗？那么如果我们的好行为 要让他们看见，而且主明明说你们的光应当照在人的面前。所以这证明说我们的义当然是显在人的面前，但是主在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可以将义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。所以就是什么，在这里我们就不懂了，到底我们应该不应该显在人的面前呢？因为如果不应该显在人的面前，如果不应该的话，那为什么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呢？而这个光照在城上，在照在山上面，是不能隐藏的。这个殿子当然要照亮在黑暗的角落，叫所有人都看见这个是基督徒，叫所有人看见这里有个义是超凡的义。弟兄姊妹，当然要活在人的面前，当然这个义要活在人的面前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好行为。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有好行为的，你千万不要做基督做到一个地步连行为都没有了，这个不行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什么是我们的好行为呢？好行为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雕刻组织，结果有一个东西叫做圣徒的义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衣服，人一看见了，人在外面看见了，那么就能把荣耀归给神。所以就怎么为做见证，为做光，我们当然要显在人面前。那为什么主说你们不要把义行在人的面前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你看见没有？本来我们是个没有义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，是个地狱里面的材料。结果感谢主，有一天因着主，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实在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我们实在以无善著称。看看我们自己，所有的衣服是破烂褴褛的衣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过是用无花果来遮羞，就是结果无花果能不能遮盖我们的羞耻？不能。一直等到有一天，我们看见主自己用皮衣来遮盖我们，结果基督就做了我们的衣袍。当神看见我们的时候，只看见他的儿子，看不见我们的羞耻。所以我们说基督就做了我们的义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神就在他的儿子里面称我们为义，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这怎么可能？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今天在基督里面，神悦纳他儿子的缘故，因着他十字架的救赎，他看不见我们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个称义的人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能靠着主的宝血，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基督的基督，这是基督如何做了我们的义。那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。但是不止这样，因着我们跟随主的缘故，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，这个工作呢，就在我们身上产生了圣徒的义，或者说门徒的义。这个义自自然然的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。那么弟兄们，本来我们什么都没有的。本来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哦，你们是有福的人。谁是有福的人？是灵里贫穷的人。我们根本就是从零开始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今天因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上有一些作为的话，你能不能说你有成就感？你能不能说那这些东西就是我的了？你不能。你要看见说，这乃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我们根本什么都没有。为着我们自己的光景，我们只能哀痛。所以圣经说，哀痛的人有福了。我们是没有义的人，所以我们饥渴慕义。主说这样的人有福了。感谢主，因着主的雕刻，因着十字架的工作，结果我们感谢主，基督的义，这个门徒的义果然显在人的面前，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那这个就是最危险的时候。许多时候我们误会了，以为说 这就是我们的以撒。以为说，你看，这是我的谦卑，这是我的温柔，这是我的忍耐。我们忘记的，这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。你我是从零开始，到今天还是零，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。什么时候因着主在我们身上一点的工作，我们开始仰起头来。我们本来觉得我们什么也不是，现在我们觉得我们有一点可以贡献了。本来我们觉得我们不过是个罪人，那现在因着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觉得现在我们也能传福音，现在我们也能供应人，在我们身上也有一点点主的工作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以为不错了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许多时候当我们起来因着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我们开始供应神的儿女的时候，你看见这里有个什么危险，就是一面你把基督供应出去，把基督在你身上的雕刻工作的结果，因着那个生命的流露，叫神的儿女得到帮助，但是不知不觉你也把你自己供应出去，你不只介绍了主，你也间接的介绍了你的自己。本来你我不会祷告的，现在感谢主，因着主的怜悯，我们开始会有一点点祷告，我们懂得一点属灵的事，许多弟兄姊妹都从我们身上得到帮助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当初是没有的，是不是现在就有了？按理来讲现在还是没有的，因为直到今天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如果增加那一份不是增加我，应该增加基督才是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是要让人看见，人怎么能把荣耀归给基督，人是不是因着看见我们亚当里面的情形能把荣耀归给基督，不可能的。在我们身上永远是黑的，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能看见出秀美来的，因为宝贝放在遮瓦器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门徒的义显出去的时候，那个超凡的义显出去，就证明那个超凡的生命流露出去了。那个生命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乃是基督的。乃是当世人看见基督的时候，人要把荣耀归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是没有光的。我们是光不错，严格说来我们是灯台啊。严格说来这个光是从油来的，严格说来我们这个光不过像月亮的光一样，月亮的光不是自己的光，自己是不会发光的，不过因为它的脸朝向太阳，所以就把太阳的光折射到地上来。当人在晚上看见月亮的光，称赞月亮光的时候，实在说来他们是称赞太阳的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就是有超凡的意义，应该行在人的面前，让人看见基督。这是我们，这是主的见证，这是见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难道是矛盾吗？主说你们要小心，为什么要小心？因为我们这个人的己是最狡猾的，本来我们是罪人的时候，我们头都不敢抬起来，现在因着主在我们当中有一点的恩典，能够帮助神的儿女，慢慢的我们就觉得我们不错了，慢慢的我们就觉得我们很行了。所以你看见一面你是介绍基督，一面是供应基督，那不知不觉我们也介绍了我们的自己，也介绍了也供应了我们的自己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说你们要小心，意思是说整个的生活应该是一个隐藏的生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要隐藏起来？当然你不能把基督的生命隐藏起来，那个不对，如果那样做的话就没有见证了。但是你如果读第六章的话，你很清楚很清楚，让我们记得基督徒有一个生活， 乃是个隐藏的生活。是什么隐藏起来的？我们自己隐藏起来的，人看不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些法利赛人，主，你知道主特别说什么？说不要像那个假冒为善的人。主好几次说不可像假冒为善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为善的，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为善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如果我们实行这些义，超凡的义的话，我们不可以像假冒为善。假冒为善的原文就是演戏的人，这个演戏的人而且戴个假面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的意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如果实行那超凡的义，我们不能像那些戴上假面具的人在那儿唱戏的一样。你知道吗？有的人把教会当作戏台。所以在神，在教会里面，你看你有许多演戏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主所警告的。主说，如果今天你们实行义，你们千万不能戴上一个假面具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意思就是说，必须是真的才可以，不能够只有外表没有实际。那么你知道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是怎么样呢？圣经说，当他们说你施舍的不可在你面前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在会堂里和街堂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？这些人不是没有意思，有，他们在施舍，你看见没有？你不能不说他们不给出去，他们是给出去，他们是想到穷人，你不能说这不是义行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故意要叫人，要得着人的荣耀，意思要得着人的掌声。什么时候当我们要得着人的掌声，要得着人的称赞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凡是这样经过的，所有一些属灵的生活，那个生活就是主在这里所说的以失去赏赐的生活。不错，你仍旧可以过这样的生活，不过赏赐没有了，他们已经得到赏赐，那个赏赐没有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无论是施舍，无论是祷告，无论是禁食，你看见说，在犹太人的这个所谓的宗教生活里面，最大的三个柱子，一个是施舍，一个是祷告，一个是禁食。但是结果你看见他们怎么过日子呢？那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代表。那这就是主所说的，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不光这样，就是行义，你们也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行的。因此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主说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他们要什么？他们要人的称赞，他们要人的掌声，他们要人的欢迎，他们得着人的称赞。就是说，他们已经得着他们的赏赐。这个赏赐在原文，希腊原文是一个商业场上的用词。那个时候，如果一个收税的人，他拿到你的税，结果他就要写一张的收据，说我已经收到这个税了。你知道这个原文呢？这个原文呢？那个赏赐，那个赐就是不是，就是已经得着赏赐，那个得着，在原文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是说，如果有一个人他买了一个奴隶，他把钱付了，那现在你把这个你收了这个钱，你要写这个收据，那么上面他说我已经收到这个钱了，好，这个买卖就算完成。那么圣灵为什么用这样的一句话？这就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， 你看见虽然主是把这些超凡的意给我们，但是不知不觉 Angel 在我们身上有一些超凡的东西，我们不知不觉以为是我们的，我们不知不觉慢慢的我们很狡猾，我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，就自自然然有一种暗中交易的行为，我们把整个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当作一个买卖。好，你不是要人的称赞吗？现在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已经得到他们的称赞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们果然给你一个收脚。那你不是要称赞吗？现在你有一个收脚，就是我已经得到人的称赞。那么，接下来请我们记得，我们的主对所有行义的人，就说他们要得到赏识。好，现在我们果然读圣经，我们果然祷告，我们果然施舍，我们也果然进食，这些都是很蒙恩的生活，这个都是属灵的生活，按理来说我们应该得到赏赐的。但是你知道有一个原因叫我们得不到赏赐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主看我们的手里已经拿了一张发票了，我们手里面已经有一张发票说，那我们已经得着这些人的赏识，主一看我们有这个赏识，主就不能把赏识给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天国里面的一个定律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它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我只要心里面有一点点的贪图，贪图人的称赞，我们要记得你我已经得着那个赏识。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都阿门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有没有得到那个收巧呢？本来那个祷告叫人摸着天，本来那个祷告把人带到至圣所那里去，这个你应该得到赏赐的，但是为什么得不着呢？请我们记得，因为十个祷告有九个祷告里面虽然能够把人带到主面前去，但是也把人带到我们面前来。所以来到聚会的弟兄姊妹说，今天聚会真好啊，就是因为某某弟兄姊妹祷告的缘故，你看那个祷告这是我们把我们带到宝座上去。那么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公平的，你如果要寻求人的荣耀，你得受人的荣耀，神给你，这是你要的，给你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就是我们得不着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赏赐是和天国连在一起的。今天我们跟随主，最可怜的就是我们得着人的赏赐，但是我们得不着天父的赏赐。为什么主要这样的来对待我们？因为主爱我们，主是借着这一件事情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所过的属灵的生活应该是隐藏的生活。意思就是说，每次当我们实行义的时候，无论施舍也好，祷告也好，或者是行善也好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我们这个人要隐藏起来。每一次如果人看见那个超凡的义，人就看不见我们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文士和法律赛的义，我们说过根据罗马书的定义是什么？第一，它是律法的义，我们说过古人有话说，但是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是律法的义，不止这样。第二，它是利自己的义。我们如果今天的义是门徒的义，我们知道不是律法的义，我们知道说我们不是利自己的义，所以自自然然的我们就被隐藏在隐至高者的义里头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基督徒的生活所过的生活乃是一个隐藏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整个第六章给我们看见的。第六章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的行义，而这个行义的生活乃是一个隐藏的生活。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这里的问题是道路的问题。弟兄姊妹， 我们说过，道有道理的一面，有道德的一面，更有道路的一面。你读到第六章，你看见这是路的问题，你慢慢会发现说，不止我们的目的是基督，连我们的方法也必须是基督。义，特别超凡的义，应该叫人看见基督。但是就是这样，把义送出去，让生命流露出去的时候，有一个方法，那个方法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是永远去掉我们的义，叫人看不见我们自己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隐藏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十字架的工作就是叫我们隐藏在这个隐藏在至高者的隐秘中，叫人看不见我们自己，只看见基督。换一句话说，当我这个人出去的时候，整个的身体是隐藏在衣服的里面，人只看见我的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再的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但是教会的见证乃是基督的见证。今天教会不应该过分的暴露自己，如果过分的暴露自己，就等于暴露自己的身体。整个的身体需要遮盖，叫人只看见元首，只看见基督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能明白为什么第六章给我们看见一个隐藏的生活，因为这里不只告诉我们说目的必须是基督，就是方法也必须是基督。我害怕今天许多人因着在主面前有一点的光，看见一点点的真理，或者知道说主到底要我们做什么，然后呢就用了许许多多世界的办法。你知道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说要把福音送出去，而且神的儿女们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彼此相爱，那个见证应该让所有的人看见。但是许多时候因着我们把世界上那些观念带到教会里面来，这个叫世界上的人呢都是好大喜功的，如果一个工作应该是个很伟大的工作，我们的感觉觉得如果今天教会是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，是能够轰动整个世界，这就是最成功的事业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许多人就说，哎呀，让我们来寻找一些方法，让我们来得着一些方法，因为我们知道目的是基督，我们晓得说这个明明是神的旨意，所以现在呢让我们从世界借用了一些方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许多人就从这里借了一些方法，从那里借了一些方法。不错，你我可以从这里借一个方法，从那里借一个方法。主的问题是说，你的目的是基督，你的方法到底是不是基督？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羡慕主在韩国的工作。你知道这几十年来主在韩国老早就做了一份很奇特的工作，那个人数福音的广传有许多爱主的人。那么你如果仔细来研究他们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里面实在在来讲主祝福他们有一些祝福的原因。那么其中有一个祝福的原因就是说，他们是这个一般一般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，一般一般的在一起。所以因为有很多很多一般一般的在一起的缘故，那么弟兄姊妹你就自自然然，你就看见说，那么这个实在是非常有果效。我们忘记了，神每次施恩的时候，外面当然给那个装祝福的器皿没有错。我们许多是忘记了那个祝福的原因，我们只看见外面的器皿。那么假设我们今天说让我们来，我们也来这样的分作一般一般，可以不可以呢？弟兄姊妹，不是不可以。当初韩国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主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看见实在这个是从宝座来，目的是基督，方法也是基督。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如法炮制的时候，你看见说结果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效果。就好像前不久的时候，你知道有的弟兄姊妹读教会历史，知道说教会是历史里面有一班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复兴很大呢？因为有一班弟兄姊妹，他们24小时有守望的祷告，他们每半个钟头都有人在那里不住的为着整个复兴来祷告。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，现在我们要得着复兴，所以让我们也来守望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没有说这是错，不是，但是很稀奇，如果你也学那样守望祷告，很稀奇，主曾经用过，但是如果你真的用，不一定有效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这里有属灵的原因，因为主一直要带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你不光要义，而且你也应该那个行义有一个方法。在人来看，既然是光要照在人的面前，那么当然让人知道越多光越好，你的曝光率越高越好，因为这样才能看见，那叫才能叫人发现。但主说不，你们错了，方法必须是基督才可以。我们再举个例子，许多时候我们看见，你知道有一个异端，那个异端就是摩门教的异端。他们呢，你看见说常常啊，这个有这个两个年轻人，他们穿了个白衬衫，然后一个领带，无论到什么，他们到全世界各地去敲门去把福音送给人去。那么你说他们有没有果效？他们非常有果效，他们坚持11%的奉献，所以呢，你知道这个教会非常的，他们这个所谓的教会是非常的丰富。那不光这样，他们觉得你所有参加摩门教的人要付2年的义，